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争取啊，心里头多藏上帝的宝贝，天天往里藏啊。你们这本圣经啊，不要放在那里不打开，天天要把它打开，天天要把这个圣经啊记在心中。我们不是发给大家每日读经嘛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经文呢，我们把它背熟，一有空啊就反复啊就宣读啊背诵，我们就可以啊和上帝这个宝贝同时存到永远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愿意和大家研究第三个问题啊。我们前面研究到上帝的审美标准以及这个永恒与短暂的问题，现在呢第三呢，我们就要研究以赛亚42章19节，42章19节，还是我的仆人啊，我的仆人呢有这么一个特点，42章19节，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？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？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，耳朵开通却不听见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？大家想一想啊。前面就说耶和华的仆人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上帝把耶稣叫做他的仆人，也把我们叫做他的仆人啊。我们再对照一些经文，这个不要放掉它啊。我们看罗马书8章29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你看啊，这里就是先来一个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有一个模样，这个模样呢已经生活在我们眼前啊。在四福音书，在旧约圣经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也是他的仆人啊，他的模样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。现在他的意思呢，要我们众人，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人，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也要做怎么做。所以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你来跟从我。我们再回到第以赛亚41章，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模样。他这里有一个模样是什么啊？前面说呀，他是瞎眼的，他是个聋子，但是呢最后他说他这里就是42章，对，不是41章啊，42章19节，19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是个瞎子，是个聋子。最后第21节说他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啊。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，耶稣基督喜欢，他高兴，他乐意使上帝的律法为大为尊，因为他要突出高举上帝的律法， 他对许多世界上罪恶的事是个聋子，是个瞎子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曾经看到一群啊，这个青年男子啊，他们呢说笑话啊，说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啊，笑话啊，甚至是下流的话啊，说了就笑啊，哈哈大笑。但是其中有一个青年，他不笑，他还板着脸，他最后他还努力改变话题，意思不要朝这方向走下去，我们改变话题，我们讲一些有价值的事情。这说明什么？这一个青年对他们讲的那些下流话是个聋子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在世界上他对罪恶的这个环境他是个聋子，他是个瞎子啊，看见罪恶的事情他不喜欢，他是恨恶这个罪恶，所以呢他要欢喜使律法为大为尊呢，他维护上帝的高标准，所以他是个瞎子，是个聋子啊。我们要学这一套，这是一个秘诀，所谓得胜的秘诀啊。如果这世界上许多的罪恶的事情我们喜欢看，罪恶的话我们喜欢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灵性啊还热不起来的啊，肯定是要冷落下去。我们光是一个星期来做一次礼拜啊，一出去了啊，去混在那个罪恶的环境中，你是得胜啊是很困难的啊。所以呢我们需要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律法在我们心里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啊，有九样果子啊，记在加拉太书五章啊，加拉太书五章22节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了，是吧？凡是会背的，我们一起就再背一遍吧哈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九样，注意啊，节制这个字是最后一个果子。这个节制这个字啊，你分析它原文呢是 enkrataya，en 是里面内部 ，krataya 控制，就是内控啊，节制啊是内控啊。现在我们维持社会的这个治安呢、啊，我们是用外控。定一些法令，我们要有警察，要有法院，要有看守所，要有监狱，这个都是外控的手段，政府必须用外控的手段。只有上帝能够叫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圣灵在我们里头，这圣灵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，这是新约的实质啊。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律法，我们是内控的，我们控制自己，所以叫做节制，很重要啊！啊，我们能够内控啊，我们就能够得胜撒旦一切的试探啊！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的恩赐，目的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做一个得胜的人，而且得胜的秘诀就是内控。必须你自己控制自己。我们再请看罗马书16章19节，罗马书16章19节，罗马书16章19节，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，所以我为你们欢喜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 这个玉镯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做匣子，做笼子，是吧？玉镯就是恶的事，我们不去思考它，啊，也不去行这个恶事，啊，善上聪明。那么在罗马六章说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向上帝看自己是活的，也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对罪恶，我们是死人啊，我们死人是不会犯罪的，是吧？嗯，死人也听不见撒旦诱惑他的声音，看不见这世界上罪恶的事情来引诱他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我近来啊在翻译预言之灵的这个一些材料的时候啊，我读到怀伦呢，有一次写的证言啊，这个怀伦他常常在意象中啊有上帝告诉他啊，叫他写信去帮助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。那么我就提一个典型的例子啊，他在意象中获得上帝的指示，要写信劝一个医生，我们教会的疗养院里的医生啊，就说你自己有一个妻子啊，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是吧？你不可以同一位护士谈恋爱，他就这么直接写信给指出啊，就说你应该让你的妻子常和你一起进进出出啊，而且你应该把你的感情都用在她身上，而不可以用在另外一个妇女身上啊。你以为你是同那个妇女谈恋爱谈爱，他说这不是爱，这不是爱，尽管你感情也是那一股感情，但是你爱错人了就不是爱啊，你这是情欲啊，哎，不可以这样子发展下去啊。同时他也写信给那个护士啊，就告诉他你不可以接受一个有妇之夫的人的爱情，他不管对你讲什么话你都不能够听进去啊。甚至他劝这个护士说你不可以在同一个机关工作了，你最好去找去到别的我们教会的医院去工作啊。这话里头就是什么帮助他能够得胜这次试探啊，这是撒旦为他设立的网罗，如果这事情发展下去，那么教会也蒙羞啊，这是可耻的事情啊。所以怀伦呢就写信给这个医生，也写信给这个护士，而且写看到他写的这个话里头呢都是充满了什么爱情的啊，就说呢主还是爱你的，正因为主爱你，他叫我来劝你不要走下去了，这条路走不得，要马上刹车。因为啊撒旦的引诱啊是很阴险的啊，他利用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性欲啊来绊倒他们，叫他们啊丧失灵性的生命啊，就被这个啊不正当的爱情啊所俘虏。那么这里头呢我就想到这是一个节制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内控的问题，这两个人呢都失控了啊，就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经过这一类的啊，不一定是男女关系，可能是在啊其他方面我们是被撒旦什么迷住了。我们还有一位牧师啊，这里也讲到一个 Jones 牧师，他本来上帝使用他啊来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 怀师母也说，上帝借着这两位，有两位牧师啊，给他的教会传来这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是肯定的，他们是被上帝所使用过的仆人。可是呢，其中一个牧师啊，他被我们另外一个院长啊，我们医院的院长啊，给笼络去了。这个院长啊，他自己啊，怀师母也说的，他自己也是被撒旦呢、啊、所迷糊了，所以他呢又去把那个牧师也迷惑住了。你说拿什么来迷惑呢？拿邪道啊，不正当的道理，他对圣经啊的道理啊加以歪曲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他就把这个牧师给迷住了。怀师母就说，我看到啊，这个院长他就好像蜘蛛吐丝一样啊，啊，把这个一个昆虫啊用他的丝给团团围住了啊，围住一下子两下子，慢慢的这个丝越来越多啊，就捆住他，捆死了啊。所以这都说明什么？说明啊，我们如果不当心啊，我们都可能啊被罪恶所俘虏。我们最需要就圣灵这个第九个果子，就节制。节制就是控制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善恶斗争战线上的战士，我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头打仗啊。而且撒旦呢，他要迷惑每一个人，要迷惑我，也要迷惑你。我们都需要主所给的智慧，善于识破撒旦的阴谋诡计啊。我们可能就落到一种境地，撒旦为我们布置一个罗网，那么求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智慧啊，不受他迷惑，而在这个迷魂阵来的时候，能够认识到这个是撒旦的罗网，我要顶住他啊！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只要撒旦还没有被消灭，我们是啊，顷刻不能够放心啊，认为啊，我行啊。就是那个我刚才讲那个牧师啊，怀伦也写信警告他，说你不可以再跟那个院长在一起了。他要迷惑你的，告诉这个牧师啊，牧师说不会的啊，迷惑不住我这个人怎么会受人迷惑啊？哎，他自信心很强啊，我这个脑子很灵的，什么什么好。结果呢，最后他还是离开了教会啊，他被魔鬼掳去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骄傲自满，我们要很虚心的伏在上帝圣灵的感召之下，我们要学上帝的仆人，做对罪恶的事情做瞎子做聋子，我们要学他喜欢使上帝的律法为大为尊。这是耶稣上帝的仆人他的一个特点。所以现在呢，也有的人呢讲一些与此相反的话，你们听说过吧？他这么说，他说上帝的律法千万条，你守得好吗？安息日你守得好吗？这些话都是什么？我们听得出来，这绝不是使律法为大为尊，是不是？反而贬低律法。假使啊，我说我们中国中华民国的宪法千万条，你守得好吗？这句话马上就说明我是什么？我是反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律法的，是吧？我是不爱国的。我如果爱国，我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律法的呀。照样，天国有他的宪法，就是十条诫命。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啊，喜欢使他的律法为大为尊。今天可能 有一些是初次来的，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愿意在这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你们今天呢就归向耶稣，不要推到明天，你今天就要做出决定，你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上帝的仆人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在做，请你举手好吧，我看一看有没有啊。很好很好很好，好，我们感谢主啊。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啊，这个40几章我们大致的学了一点，那么今天下午1:30呢，我准备继续讲啊。这个题目呢叫做我的义仆，着重研究啊以赛亚53章，欢迎大家下午回来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义仆，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同时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也做你的仆人。天父啊，今天有一些人举手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，求主你赐福给他们，使他们得到圣灵的安慰和勉励，使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，能够跟耶稣走到天国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